悬疑问答，生活中的问题、烦恼、奇怪的梦境、风水，均可在此得到回答。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。
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8年9月16号，星期天，农历是8月初7。好，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
哎，师傅好，师傅稍等，听到吗，师傅？
听到，听到，请讲。
啊，今天有几位那个斋日出生的有什么样的说法吗，师傅？
斋日出生的人应该是属于比较有贵气吧，嗯。
有贵。
贵气啊，就是贵人之气啊，嗯。
哦，贵人之气，他那个有佛缘吗？斋日出生的人。
应该有佛缘。你看他本身啊，他本身啊，就是。就是斋月或者斋日出生的，他本身就有，应该有这个，对对，这方面应该有那个佛缘的。因为不管怎么样讲啊，这个世界啊，你如果能够吃斋啊，行善啊，实际上它就是代表着一种啊，一种人的一种过去的信仰啦，或者你曾经有过的教育啦，啊，上辈子的道德规范啦，啊，都是这样的，嗯，嗯。
对对对，明白了明白了，好，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那师傅，你看，昨天有些鱼老板就是初一十五不是准备好吗？包括他圣诞，其实我们斋日放生效果也挺好的，是这样吗，师傅？吃斋日，
吃斋日。放生也可以的，实际上你要是做善事，放生天天是好日子呀。啊，你说你救人还分今天我去救人，明天我不救人了。对不对啊？实际上我们是没有条件，所以啊，找几个好日子去救救人。实际上有条件的人应该，你说菩萨到人间来救人，哪分每一天呢？对不对啊？
对，
你不要说菩萨，
对对对，
你说师父今天救人，我也不能说礼拜天我不救了。
对对对，是的是的。
那今天不礼拜天吗？那我应该在家休息了。
说就是说菩萨说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
啊，对呀。天天要做，天天要做，很重要的。
明白。好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有句话叫“人善人欺天不欺”，如何理解这句话呢？师傅
是这样的，因为天也看到人的，人在做好事做坏事呢，天也看着的，对不对啊？
对。
你虽然人间人这个人很善良，你在人间被人家欺负了，但是呢，天呢看到你，他帮他那个人记账，那个人恶有恶报。只是晚一点报，没有马上形成果，但是呢，这个善良的人呢，天会帮助他的。所以你看，忙到最后，很多恶人，当时他是好像得势了，最后他还是出事了，对不对啊？
对对 对, 对, 对。
啊，但是我们善良的人呢，我们一直很善良，我们一直也不会得势，我们一直也不会出事，就这样。
对对，是吧？啊，有的人他。当时他很风光，觉得啊，风光了不起，
不得了。
再等他三年看看。
啊，对呀，啊，你再看看嘛，到后来嘛就变了呀，没办法，这个我告诉你啊，这很多人就是像滥竽充数，这个古典就是这个那个我们说文言就是成语一样的，对不对，啊？
那叫滥竽充数。
啊，滥竽充数就是说你过去有一个皇上，他是喜欢那个大家一起吹笙，很好听，很好听的。等到换了一个小皇帝登基之后，他喜欢一个人吹。
对，是的。
那他就吓得跑掉了，你这个本事就没了。你要实实在在，你真的有本事，对不对啊？那你可能就是一直可以延续下去。所以我们做人也是要踏踏实实、实实在在的做人，啊，不是混在别人当中的，要实实在在真修实修才行的。对不对呀？
对对对，是的，师傅，你说的真就真的是这样。你光那样表面的白搭，
没有用的啊！就像我们现在心灵法门一样的，你看我们爱国爱民，我们是真的在爱国爱民啊，对不对呀？我们不是嘴巴讲的，你看看我们心灵法门的那些宗旨啊，那些孩子个个都规规矩矩的，老老实实的啊，对不对呀？师父教育他们老老实实爱国爱民遵纪守法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就是这样。嗯，
哦， 明白了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2015年录音里有个人梦到天界定下一世修成的名单，师傅当时开示这是基于目前修行而定的。后来录音里又有人梦到300人的莲花大如车轮，后来录音里也反馈人数一直在增加。师傅，那现实中呢，很多同修听到那一年的录音后，都发了一世修成的大愿。现在已经3年多了，当初许大愿的同修们最大的感触是，这3年来业障密集偿还期，业障一个接一个，几乎毫无喘息的机会。针对每个人过去生所造的业障不同，考验除了侧重某个点外，也几乎覆盖了所有方面，包括对身体、感情、事业、钱财，以及看破生死、出离心和境界等，都逐一在展开考验，梦考、现实考、境界考，全方位无死角的迎面扑来。同修在努力消业还债的同时，而感受自身境界得到了很大的提升，心智也一次一次的磨练中变得更加坚定，明显比没许大愿的同修在修行道路上快得很多，逐渐拉开差距。请师父开始这样理解，师父这个
是这样的呀，因为你愿力越高，你修得越好，你当然跟那些修得不好懈怠的人，那就距离越拉越远了呀。啊，这个没有办法的，因为一个人一说我一定要做博士啊，我要做教授，那一个呢就说我大学毕业就可以了。那么你说大学毕业科的人肯定不会像做博士做教授这么努力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
对对对，
情况不一样的。所以有的时候你已经许了这个愿，你就会付出更多的努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
对对对，是的，
啊、
是的，
就是这样。
那师傅，当初许大愿的同修们虽然许愿在3-5年之内还债还得非常辛苦，内心承受着很大的煎熬，但这一表明，一旦还清业障，就可以轻松上债，飞速前行了吧，师傅？
是啊，一旦还清之后，你至少身体会越来越好，至少不会生恶病，至少不会经常生气。对不对啊？然后你至少走的时候你不会这么痛啊，
对对对，
不会这么痛苦的走啊，因为你还的早了嘛，你还完了呀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你如果一直在还，
对对对，
你到了走的时候你现在不痛，你走的时候全部加在一起痛，那走的时候更痛苦啊。
对对对对对，
哎，
对对对，
就是这样。
对对，哎哎，师傅，我还的差不多了吗？
没有，没那么宽。
没
你自己感觉你就知道了。你要吃的胖一点，你现在太瘦。你要多吃点馒头、面条、面食，对你非常有好处的。
好，谢谢师傅的慈悲。师傅啊，你看，同修梦到他到了一个地方，原来是2711年的人间，就2711年的人间，有两位穿着褪色僧服的出家人告诉他没有听过有人懂得念经的，包括这位出家人，他很难过的听到佛经的消失，就流泪念一遍大悲咒给那些人听，那些人觉得不可思议，能懂得念已经消失的佛经，师父这个梦是啥意思？师父，他梦到
这个就是说，随着末法时期啊，佛法就像很多经文一样，在人间会流失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没办法的。现在很多年轻人为什么不信佛了？你如果要不是像师父这种，还有很多像你们这种，天天在弘扬佛法，对不对呀？他都会流失的。就像中国现在传统文化一样的，你传统文化，你要是没人去传承，你不就慢慢流失了？你看现在的年轻人，有几个懂得古诗的、古文的？
对
啊，对不对啊？你要传承的呀，对不对啊？现在国家，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倡导啊，倡导这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，对不对啊？
对对，
发扬儒家精神教育，孔门之道，这实际上就是让我们恢复我们自己的本性，恢复我们中华传统的文化道德水准的。
对对对。
啊，现在因为经济开放，每个人都以钱财为荣啊，对不对啊？以道德，他反而道德不重视了，这个价值观发生变化了呀。啊，
对，是
啊，
这么说的对，这文化就是需要传承，你不
对呀、啊？所以你说我们不是在做传承工作啊？你说传承到2000几几年之后，到了末法时期，过了重新开始的那个很多佛法都看不到了，都没有了。
对，师傅，您说的，你说你不是有话叫佛说法灭尽经吗？当时你就不这部经吗？
对呀、
啊，对，讲授了佛陀对佛福建消亡的那种预言。
那、啊、法灭尽经啊，就是这样的。你比方说，你过去大家都看过成真那个武林当中啊，不是有个成真传吗？对不对啊？啊，你看看他那些拳法都是中国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，现在都没了，
对
不对啊？你看这个中国很多的东西都是一传传二代，传到后来就传了没了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赶快要抢救，赶快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，就在这个道理上。
对对，明白。那师傅，就是现在已经是佛法的这鼎盛时期之后，那你想想，那如果佛法消失了，那佛经如果消失后，后人怎么解脱啊？师傅，这个问题。
那就没办法了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期他也不没法解脱的呀，他不学呀，他不相信呀，你怎么解脱啊？对不对啊？
是吧、你说的就周族那个经文里说，这样之后要经过就是说千万年，一直到弥勒菩萨下生，
对
呀、纠正成佛。
这个就是这样的，这就是以后的事情了，已经不是说我们这辈子能解决的了。很多事情我们这辈子解决不了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像很多啊天灾人祸，你看像现在台风来了，我们就没办法挡住它呀，我们没办法挡住它呀。如果你科技高级一点的话，你可以让它不要形成台风呢，这不是给人类减少灾难了吗？现在科学还不到这个呀，不到这个位置呀，所以我们没办法呀，对不对呀？
对，师傅，你像你着了火还有能灭火，那你台风来了你怎么整啊，师傅？
这要怎么整啊？那橡皮膏啊，把房玻璃窗户这贴好，你玻璃是贴好了，他连房子都把你熏掉了，怎么办？真的很可怜的，所以要学更好的东西，要靠菩萨保佑我们，菩萨不保佑不行的啊。
是否这种台风是自然环境的破坏，还是哪方面的影响？
各种影响都有。如果你从玄学上面来讲，它本身就是一种啊、一种这个我们说的共业的形成呀。如果你说是自然环境来讲，那是大气层啊、本身承受不了这个啊、这个温差的变化，然后呢人类的啊、海洋性的这个气温都在上升。和天上的这个露水形成了一种反差，造成了这种风或者雨或者冰雹，像这种大气层的变化实际上也是根据人为的呀。你看现在温室效应让这个地球越来越热了呀，对不对呀？啊，
对，人家说那个北极熊都找不到冰了，都
啊没冰了，不能活了。所以有些事情都是靠下一代来解决的呀，我们这一代有时候没办法解决呀。所以就像佛陀一样的，佛陀开创了这个佛法，但是他不能灭度所有人的罪孽呀，他只有靠你们后面不断的再去弘扬佛法，再去化解自己身上的业障，再去解决自己身上的业障，他只能要靠后面一代一代一代的传承呀，对不对呀？哎
对，哎呀，谢谢师傅的开示。师傅，那你看现在天时非常紧，好多同修不是听了上周录音后吗？想许愿一世修成，该如何祈求呢？师傅，这个问题。
一世修成嘛，就好好修呀。一世修成嘛，要比人家更加精进，要更加放得下。你放不下，你还精进什么了？对不对啊？
明白。对。那师傅是弟子的话，是不是要是您的弟子的话，是否要许愿一世修成啊？师傅
不一定，不一定，我没这么多要求，我是随缘度众的。你是师傅的弟子的话，你至少要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吧。你一个国家也希望每一个公民要守公民法吧，你要做好事吧，为国家为社会吧，对不对啊？不要去做恶事吧。 那这个是至少的吧。我们学佛人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啊，对不对啊？吹牛撒谎喝酒，连警察都不容许你喝酒驾车呢，对不对啊？
那师傅弟子不明白，如果不许愿一世修成的话，那没有这个愿力的话怎么去？
没有这个愿力嘛，你下辈子投人也可能呀。你说的再好、你下辈子说不定投人的呢， 生在一个李嘉诚的家里，或者下一辈子的王嘉诚家里呀、啊，
那不能
啊。
那师傅，那有些同学犹犹豫豫不敢许，怕激活业障，是不是他也意味着他们来生很可能再来人间？因为今生他不敢还过去生中的债务，是这样吗？
他来生再还呀，还不完吧，下辈子再来还呀，就是这样。
哎呀，老师傅，那从我们再次投胎到长大成人，得佛法至少要20年时间。基于今生的修行，如果修不上去，全部转化为福报了，来生投个富贵人家，能否再遇到心灵法门都是未知数。且况当轮回再来，恩师已经涅槃，良缘消失不在，寻遍3000大千世界，已无人点我、度我、爱我、护我。我爱的人、爱我的人都已不在，茫茫天地只留下百年孤独，导致千年后的哀叹。何不当下努力修行，此身今生不渡，何生再渡此身呢？师父，
对啊，讲的是很感人的、啊、是应该这样啊，对不对啊？没啦，你这下辈子我也不会再跟你们见面了，对不对啊？我也不会再来弘扬佛法渡人了，对不对啊？每人有每人的使命的嘛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所以要珍惜啊。所以很多人结离了婚才珍惜啊，孩子离开爸爸妈妈之后才知道爸爸妈妈这么伟大，默默无闻的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，对不对啊？
嗯，
对。
那师傅，讲到说每个人，你刚才讲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使命，那天上的菩萨来到人间的时候，当时他下界有那个量吗？就是完成的那个量吗？有这个指标吗？师傅，
他自己愿有愿力下来的呀，愿力就是他的量呀，但是他完不成的话、
哦、
他就直接就是这个英年早逝了，人家说不行了。
师傅，就是他下界的时候，从天上下界的时候、有这个数量吗？你要救100个人，救1000个人？
啊、
哦，
没有没
有，
这个如果有这种思维的人，菩萨都做不了的。菩萨绝对不会说我下来只救100个人的、
哦，
没有的。下来的话，他就说我誓愿要救度众生，有多少救多少，每个人愿力都很大的，绝对不会说我救100个人就上来，不会的。只是说他自己能够救多少就救多少，这是他的愿力。
明白了，师傅、这个愿力就是他的量。
对呀、
好的，师傅，虽然很多同修想许愿一事修成，但是也有些师兄暂时不太适合许愿，比如他70-80高龄了，或者是已经重病缠身了，或者是信心不足，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问题。
那就不要许了，不能许的，许了变妄语了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做不到的就叫妄语嘛。你许了之后，
对对对，
至少当时你的心里决定是我一定要做到，你有这个愿力，一定要当时有这个信心，那你这个愿力才会成功。如果你本身就觉得我只要活着，我就多救些人吧，啊，这个啊，尽力而为吧，你这是本身的愿力和信念都不足，你根本这就是妄语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那师傅，如果对方意志坚定，誓要一事修成，执意许愿，宁可用今生的报身来承受多世的果报，哪怕最后用生命了还剩余的业障，即使业障深重，不能一下超脱六道，也可能是飞升天界了吧？师傅，这个问题。
这个像如果能够有这种想法的人，这个人本身境界就很高了，所以他也不会承受人间太多苦，因为他一定会有菩萨和护法神。其实有这种愿力的人，他已经是拥有我们说这个啊无语涅槃了，已经啊已经能够了悟这个世间的啊真谛了，很有智慧了。
哦，
啊，不一样的。对不对啊？已经不是什么虚幻脱果了，已经不是了，已经是境界很高了。他能够说我情愿用今生的这个肉身来还报我过去所受的那种啊，说应该还报的这种业障，他这个境界已经挺高了。那一世修成必须要承受这个苦难的，明白吗？
对，他即使不能超脱六道，他也能飞升天界，是这样吗？
这个就是不能讲的，不能把这个作为目标，这个一作为目标，境界又嘣掉下来。
对，我明白，
你心里知道就可以了。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作为目标的， 啊，我这个人啊，我哪怕不大家做不到，我至少也在天上。
对对对对对对对，
嗯嗯，
师傅，你看，你看上次上周你讲了地藏王菩萨那个大愿嘛，做了开示。
嗯。
哎呀，你看有个师兄就梦到南京菩萨了，
啊、
南京菩萨跟他说：“弟子愿力大于一切，你再发愿协助你师傅弘法，不得有退缩，助你师傅成就道业，才有资格返回天界。嗯”
对呀、啊。
并许下誓言。
啊、
在人间一日，为众生所想，为众生所做，那是你的责任。你许愿为众生所造49座庙宇，一年之内便可。莫要贪恋人间的一切，忘记回家的初心。你来人间太久太久了，在人间经受了轮回之苦，世事让人间琐事牵绊其中。今世必须发下大愿，一世修成，永断轮回。师父，
对呀、啊，就是这样，学地藏王菩萨。对不对啊？啊，救度众生啊！
梦中跟他说的是
啊，就是南京菩萨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菩萨，很多人不懂啊，不是、不是人不是这个庐山真面目，因为他是在很高很高的地方，明白吗？
哦，明白。
所以
那师傅，
所以地藏王菩萨为什么他叫大愿呢？愿力很重要的，人的愿力，有愿力的人可以消掉很多的业障的，明白吗？
对对对对对、
嗯、
是的是的。
嗯
嗯，那师父，南京菩萨他说了一个，你许下誓言，在人间一日为众生所想，为众生所做，这个誓言是不是也是一个大的愿力呢？师父您开始一下，他说在人间一日为众生所想，为众生所做。
对啊，这个就是愿力啊。这还不是愿力啊，这就是告诉南京菩萨，就是告诉大家呀、啊、那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已经是你的大愿了呀。大愿的话，你每一天活的就是为了众生，你这个人成功了。
哎呀，
啊、
明白了吗、
哎、
是吧？对对对对、
嗯、
那师父，他这个南京菩萨说，你许愿为众生所造49座庙宇，一年之内便可。这49座庙宇就是实际是指的是佛台，是不？
对呀、
啊，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
对，
嗯，对
啊。那师父造49座庙宇的话，一年之内有什么样的果报呢？师父这个问题，他
要这个要至少第一，他要有条件的呀。
嗯嗯嗯。
要有条件，明白了吗？
嗯、
就是你要有条件，你才能许这个愿力。你没有这个条件，你许不了这个愿力。
明白。那他有这个条件许下这个愿会怎么样呢？师傅
会好，这个叫功德很大呀。啊，就是比方说，人家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他如果有这么个庙，人家去磕磕头，人家信佛了，他你说他功德有不啦？
有。
好了。
对，
所以很多庙造在深山老林里面，和在人间造庙的话，境界又不一样了。那很多深山老林里，人家不去磕头了，那就是
对，
就是自己修心的一个场所了。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道场的话，你要在众生在居士能够大家来拜佛磕头呀，明白吗？
明白了。那师父。你看南京菩萨说，你来人间太久太久，世事被人间琐事牵绊其中，经受轮回之苦。你看师父去年那个太上老君菩萨也说，一个家庭可以把你锁在六道难以出离，真的不好过关啊。所以我劝大家，只要知道自己有来路的，想要冲出六道，必须看破感情，只有感情才是你境界的大考验。师父，南京菩萨和太上老君菩萨都讲了这个感情问题，
对
啊、人间的这个事儿
看不破呀。人现在的感情看不破呀，要面子也是感情的一种啊，对不对啊？死要面子活受罪也是感情的一种啊。所以人要放下感情啊，就是放下自己的执着了呀，明白了吗？
对，那师父，你看家庭可以把我们牢牢锁在六道，你看幼时期望父母关爱之情，大了时候有男女恩爱之情，老了呢又对儿女牵挂之情。你说没有宿世善根福报和今生的大愿力，只会因情所困，难以出离呀、
啊、
师父。
对呀、啊、怎么脱离得了啊？一个人生出来就在情中啊，死的时候也在情中啊，所以一个人一辈子就被情所困，被情所扰啊，像一个网一样的把你牢牢的套住。所以张学友唱的歌叫情网嘛。
哦哦， 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师傅。
啊，
对对，那师傅，你看，比如很多菩萨当年应身入世时，在亲情方面承受了很大的磨难，济公活佛、玄奘法师等父母家人很早过世。
对，
师傅，如果以世俗所谓的生活来看待，看待如打掉父母亲情，这是极其悲惨不幸的。如果以修行人的眼光来看，其实是菩萨周心安排，帮助我们拆掉一堵堵阻碍我们觉悟和修行的墙壁。是否是可以这样理解？其实是菩萨为了度化众生，早日步入佛光大道的一种捷径的，师傅，这样一种。
不能完全这么讲啊，不是菩萨帮你拆掉的，是菩萨啊，根据你自己上辈子所造的因缘果报，给你设计了这么一个人生。也就是说，比方说，你从小就父母亲扫掉了，让你更加坚强。从小看破人间的那个无常，对不对啊？佛陀，佛陀生出来一个礼拜，妈妈就走掉了。
明白，
对不对啊？这就是让我们很多啊、能够成就伟大事业的人，从小就看破红尘嘛，知道人间的红尘那是留不住的嘛，对不对呀？啊，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给你设计的境界，所以有时候你求啊求啊，你说我要修心啊，我要好好的，这个男的呢没有修，天天跟着你要做那种乱七八糟的事情，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呢，哎，这个男的就会慢慢慢慢境界就会变掉了，啊，变了不好了，啊，因为菩萨护法神都知道断就是救不了他，渡不了他的，所以慢慢慢慢的他就跟他的亲情越来越少，慢慢他在外面爱上另外一个女人，爱上另外一个女人的话呢，他因为离开也不觉得痛苦，否则的话他觉得他太太会离开他，你怎么不理他啦？他整天拜佛念经了，他就会亲情产生怨恨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实际上就是成就了他这个缘分啊。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啊，他是在外面找女人的，实际上对他自己本身来讲，他就得到更多的一个啊这个缘分了啊，可能亲情缘少了，那么佛缘就多了，对不对啊？那所以最好的方法，学佛的人要度自己的老公啊，度自己老婆一起修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境界一起提高啊，这样的话双方就会少吃很多痛，少受很多苦难和痛苦，对不对啊？
对啊，师傅，你说的这个问题太对了，其实很多同修遇到这种问题、
啊、
真是这样。
对啊，就是境界不一样，没办法的呀，对不对啊？在农村很多人啊，很多女的农村里的，哎呀，后来那个时候知识青年啊结婚了，生孩子了，慢慢慢慢养大了，到了最后了，这个他一考上大城市里面的高校了，对不对啊？他离开了，离开的时候千叮嘱万嘱咐的，好了，到了大城市人要变掉了呀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无常的，也就是说你如果境界差得太远，你如果一个人条件差得太远，你不能适合在一起的话，你一定会啊出事的，一定会到了时候给自己制造很多人生的烦恼的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是的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那师傅过节的时候不是可以放生49只甲鱼啊？是一下子放还是分几次好呢？师傅这个问题。
如果你放的多，那么你可以一下子放。如果你放的少，你可以21只啊，21只这么放，或者10几只都可以。这个实际上放生，实际上真的是给别人生路，就是给自己迎来一条生路了，明白吗？
对对对，那师傅，有个佛学班的少年组学生问，就是海外的，他说是四圣道的菩萨智慧都是圆满的吗？师傅这个问题。
四圣道的菩萨基本上智慧都是圆满的。他们是正等正觉了嘛，只不过还没到无上呀。啊，正等正觉本身就叫圆满，圆满无外的大智慧嘛。
哦，明白。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那师傅，请问，那你像梦到下雪是有什么样的说法吗？师傅，
梦到下雪有两种的，啊，一种是代表家里的困境，还有一种 要看的。如果他在下雪，他做梦做到下雪的话，正好他所在地是春暖花开的话，或者是一种另外一种啊非常非常好看的情景，那么叫下瑞雪。
嗯嗯 嗯，
听得懂吗？
哦，瑞雪
啊，瑞雪就兆丰年嘛，
哦，
是好的。
对 对， 对。
但是如果当时你在梦中感觉非常寒冷，非常孤独，那么对不起了，那你家里会有一段时间的非常的紧张，非常的困境。
嗯嗯，
明白吗？
哦，明白了明白了。那师傅没法确定自己的莲花是否在天上时，如果经常能梦到师傅，是否判断为他的莲花还在天上？这个问题师傅
要看的，要看师傅如果在梦中对他夸奖有加啦，笑嘻嘻的啦，那应该是莲花在天上。如果梦，如果他梦见我很严厉，理都不理他，那梦见我有什么用啊？说明莲花早就掉下来了。
是是是，明白明白。前段时间梦到师傅，就是在梦到师傅了，就是说师傅从我那边走过去，哎呀我就哭啊，哎呀我就哭，师傅呢，然后回过头来给我握了握手，哎，感觉挺好。
这个就是好了，这个就是对了，这个肯定在应该在天上。
嗯，那师傅你看，有一个人晚上梦到在一座高山，一位高僧大德给哥哥剃度做沙弥，高僧大德指着弟弟说，想救你哥哥，除非弟弟也要出家，梦就醒了。现实生活中是哥哥有灵性病，弟弟在给哥哥念经，这个怎么理解呢师傅？这个梦，
这个有灵性病的话身上有业障呀。嗯，
那高僧大德指着弟弟说，想救你哥哥，除非你出家，这个，
那也就是说他弟弟帮他哥哥背了很多呀。
那背了很多，
他也做不到出家，做不到出家嘛，只有多念经了。嗯，
多念经，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。那师傅跟父母，你那一天看图腾，有个人不是说他跟父母吵过架折过寿啊，那跟父母吵架折寿一般折多少呢师傅？这个东西
要看的，如果父母亲非常善良，可能他折寿会比较多，一般的父母亲也是很恶的话，不折寿的。但是不能吵，吵架是不是叫折寿？吵架是消掉他的福报。嗯，
哦，
你跟父母亲吵架，虽然父母亲也不好，你福报就少了，消掉你很多福报。
嗯，
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明白。师傅最后再问一个问题，一般不是年龄不是369有劫吗？可以在生日前后烧与年龄相对应数量的小房子化解吗？是吧？
可以。
是否这样随着年龄增加，过节的时候小房子的数量就会增加？师傅开示过可以放49只甲鱼可以过节，如果用甲鱼代替小房子过节，那么过节甲鱼的数量是不是与年龄有对应的关系？比如69岁放69只甲鱼，这个理解对吗师傅？
对的，众山奉行啊。你反正知道自己年纪越大越活不久了，那你就放生要放得多呀。
哦，那师傅比如我今年33，我放33只甲鱼化解我的今年的劫，这样可以吗是吧？
可以啊可以啊。嗯，
哦，好的好的。好，师傅今天的问题问到这儿，感恩师傅您的慈悲开示，师傅谢谢菩萨。
好，再见再见。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啊，一定要有啊，我们说啊，高智商。那么高智商来自于哪里呢？高知识啊，知识来自于哪里呢？多听啊，多学呀，多听多学的话，你怎么样来辨别好的和不好的呢？那你心中要有正能量呀。你平时都知道，你这个人不是经常狡辩的，不是经常跟人家搞对着干搞的人，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有智慧。
我要听好。
哎。
弟子给师傅请安，请问师傅一下问题啊。一个同修之前做过餐馆，他现在想把餐馆卖掉，他想问餐馆用过的炒菜锅具这种厨具能不能结缘给观音堂啊？
餐馆锅具是素的还是荤的了？
之前应该不是素餐馆，
那就不要
了，就
不要了。那除了那种比较干净点的，那烧荤烧了这么多了，不要结缘了，不要了啊。
哦，
锅子不要
了。那如果是素的呢？
素的就可以，怎么不可以啊？
哦，
嗯，明白吗？嗯
嗯，好，感恩师傅。那个同修梦见念1万张小房子要花600元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念1万张 小房子就要花600元，那么实际上你要知道了，这个缘是什么？缘嘛，就是你的原始的本性啊。缘是什么？为什么说缘呢？所以我们经常说的一个人要原始的本性，就是道德啊、品质啊。那么你现在道德品质的缺失，所以人家说元气不足，也是这个缘，对不对啊？元灵不够。
嗯。
那么为什么要告诉你600元呢？就是要召回你的本性和良心。那么礼佛600遍。
哦。
只有念礼佛能把你的本性召回来。你说一个人不承认自己错误，他会进步吗？他会知道他做错什么吗？
嗯、
明白了吗？
哦，明白了。哦，感恩师父开示。嗯，师父，那他10000张小房子，这个要念吗？
10000张小房子。
啊、嗯，说10000张要花600元。
一定要念，没办法的，
哦、
慢慢念吧。可能他目前
好的，
他目前的业障就要10000张，好了。
好的，感恩师父开示。还有就是，同修在外地弘法度人之后。有人梦到他的拉杆箱没有拉好拉链，一边走一边有一叠叠的钱掉出来，有10元一叠的，有1元一叠的，这个是功德有漏还是什么意思啊？
功德有漏，嗯，
是功德有漏，
一定的，嗯，
哦，好的，是他弘法度人的功德有漏吗？
是，
哦，好的，感恩师父。还有就是，如果墙背后。有那个洗衣机的排水管，楼上从这里边排下来的，这面墙能不能挂大悲咒呢？
不要放在正中就可以了，不要跟那个排污水的管呢、啊、放在正中放过去的、
嗯、
墙比较大嘛，放一个后面没有污水管的，好吗、
嗯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，嗯，感恩师傅。还有就是那个。同修结缘了法师寄给他的小房子，然后呢他是那个同修不好意思啊师傅，同修用红色信封纸装小房子的灰烬，这个信封是法师结缘小房子的时候寄过来的，他当天就梦见他在世的姑妈急着找钱包丢了，然后发现钱包在自己的口袋里，也是用这个红袋子装的。请问师傅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是小房子的问题，还是这个装灰烬的这个红信封的问题啊？
还活着是不是？
姑妈还活着，但姑妈的钱包丢了，在他这儿，在同修这儿。
啊，这帮他背了呀，嗯，帮姑妈背
了。是帮姑妈背了。
对了，对了。
哦，好的，这不是小房子的问题啊。
不是不是。
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师傅那个，有同修让家人从国内就带香给他，因为他在国外。然后家人说过海关的时候就被抽查了，那个这个有狗，海关的狗闻过他这个箱装箱的箱子了，其中有一盒被海关的人员闻过了，现在搞不清楚是哪一盒被闻过。一共有24盒香，还能用吗？
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香有什么？
没关系啊，
没关系的，这个没关系。闻了一下，
好的，
没闻了一下，在盒子外面没关系的，嗯。
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嗯，还有就是同修买了一个防辐射的加热电加热的一个玉石的床垫。师傅，你开始说石头属阴不好吗？那快入冬了，他想问能不能在玉石垫子上盖上那个垫被继续使用啊？
嗯，可以啊。
可以的
啊。
哦，感恩师傅。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，同修女儿今年25岁了，她之前法会上师傅帮她看过图腾呢，她有严重的自闭症，师傅给她开示了800张。现在同修夫妇两个人给这个女儿念了2000张左右，但是呢，念的过程中，他们夫妻两个人发现自己身体不好了，就念不动经文了。而且现在这个女儿会破坏佛台撕经书，请师父开示，这个是她女儿身上的灵性导致的吗？
对，这女儿身上灵性很厉害的，嗯。
哦。
嗯。
现在她夫妻两个人都身体不好了，要念不动经，是悲业的原因是吧？
对，她女儿，你想想看，不是一般的业障附在她身上，而是直接鬼附在她身上捣乱。这个是太厉害了， 这个真的太厉害，嗯。
是吧？那就是那他这个怎么办呢？是现在他夫妻两个还背得动吗？
每次念经之前先念大悲咒呀，叫他夫妻两个。
先给自己念大悲咒。
对，念了保护、保护好、自己再念。
好的，好的，那个，师傅他还要给他女儿念多少章？大概？
还要大概念200章。
200章，好的好的，哦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开始。还有就是，同修梦见 A 师兄给了 B 一条裤子 ，B 说裤子的纽扣不见了，后来又找到了，这是啥意思？
一样东西神奇的失踪，将面临了一大堆的困难。当被你找到之后，
哦、
你不会被他吓到的，你会有办法解决的。
哦，
好了。
好的，感恩师傅。还有就是，师傅之前开示过说，我们看着那个菩萨像也能消业，是这样吗？
是啊，看着菩萨像好悔，这个消业嘛是消业，
哦、
消业的力度很低呀、啊，听不懂啊。
哦、
啊，
力度很低。
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吃饭能增加营养不啦？也能的。那你跟你吃营养品的概念完全不一样了。明白了吗？
嗯，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不一样。
因为强化、
哦。明白了。
嗯。
哦，感恩师傅开示。师傅不好意思，我电话有点轻啊，有可能会抢你的话，
啊、
不好意思。
啊。
嗯。然后同修梦到上牙分开了，不久之后他过去的一个美国老板就自杀了，请问这个老板去世是不是应了他这个上牙分开的这个梦呢？
是啊。至少让他先知道了呀。
哦，是老板也算是他的一个长辈啊。
那当然，人家说工作场所，人家给你钱就是你的衣食父母呀。
哦。
他不给你钱，你怎么活啊？
哦，对对对。
啊。
哦，对，感恩师傅。那个师长什么的也是算长辈对吧？就是如果梦到这种，也有可能是师长。
是。
父母亲戚。嗯，
对，都算，
都算啊。哦，感恩师傅。还有就是同修把佛堂房间墙面刷了一面墙，不是专业弄的，然后就墙还没有刷完，里面有点味道，不知道这样子会不会对菩萨不尊敬啊？
继续刷嘛就好了，
就刷好刷完是吧？
啊，自己弄得干净点嘛就好。
哦，
好吗？
好的，感恩师傅。然后同修睡觉前祈求菩萨关于他小房子质量的问题，然后梦见去一个类似世外桃源的地方，看见很罕见的鱼类，河水非常清澈，梦中他跟另外两个同修在一起，但是发现一条很大的蟒蛇要攻击 A， 然后做梦人马上就告诉了 B， 就醒了，请问这个跟小房子质量有关吗？
大概情节是什么？我没听清楚，对不起。
哦，对不起，大概情节是他就想求小房子质量怎么样，想问，然后就梦见先是去了一个世外桃源的地方，水非常清澈，后来又发现有一条很大的蟒蛇要攻击同修 A， 就这样子。
哦，大蟒蛇不好的呀，说明他碰到了一个比较辣手的问题啊。
是 A 还是他自己啊？做梦人。
就是不是做梦人，是做梦做到的那个。
A。
啊。
攻击的人。
啊。
哦。这个梦跟他求小房子质量有关系吗？
有啊。这个梦不好呀，不好的话你就要当心了呀。求小房子的质量也有问题。
哦，明白了。嗯，感恩师傅开示。哎，师傅，如果学生捡到了钱，找不到这个失主，这情况下可不可以作为班费来服务全班同学？
可以，可以。
哦，好的。嗯，感恩师傅。还有就是，那个同修的父亲60多岁，然后他梦到他父亲40岁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延寿还是什么意思？还是折寿？ 啊，延寿。现实中是60多岁。
梦到是40多岁。
40。
实际年龄60多岁，是延寿，延寿了。
哦，但是他并没有给他父亲放生啊。
你以为只有一条路延寿的？人家救人就延寿了，你不知道啊？
哦，感恩师傅。还有就是能不能一边念经一边踩着室内的单车或者健身，就是在那个凳子上做旋转的动作，一边念经可不可以？
可以是可以，但是呢也不差这点时间呢，听得懂吗？
嗯，听得懂，就还是最好不要这样啊。
这样卫生间里啊，不干净的地方最好不要做这种，明白吗？
他没有在卫生间，就在那个室内，他是大概想节约点时间嘛，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，同修梦见装小房子的红笔经书的那个红袋子被卫生间的水弄脏了2次，现实中他是放在佛台上的或者放在自己桌上，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？
卫生间什么？对不起，
就是他梦见这个红袋子被卫生间的脏水弄脏了2次。
不知道，梦见了自己的小房子在卫生间被弄脏了2次，是吧？
是小房子的那个红袋子
啊。那没关系，
被卫生间的水弄脏了
啊。那没关系，叫他当心点好吧，提醒
没关系啊，
提醒他，提醒他，
提醒他，就是要放的再好一点。
对呀、
啊，
叫他放的如理如法一点呢。
哦，好，感恩师傅。那个就是心灵密码不是7829嘛？同修想问，如果他念的时候，每种经文念的遍数超过了，比如大悲咒应该是变成9了吧？会不会反而不灵啊？
应该不会。
现实中超过一点没关系，对吧？
现实当中超过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
哦，
好吧，
好的，感恩师傅开示。还有师傅，一位同修梦见他当地一个共修组的负责人，然后皮肤很好，同修就挺羡慕的。然后共修组的那个同修就是说，你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同修说想知道啊。然后共修组的负责人就不知道做了什么，意念中同修就感觉好多针扎在了自己脸上，然后他就只能一根一根的往外拔，后来没几天他脸上就长了很多很多痘痘。师傅这是什么意思？
长了很多痘痘啊。前面是什么？对不起
啊，是前面是他梦见他当地的一个共修组的那个负责人皮肤很好，他就问他，哎，你皮肤怎么这么好啊？然后共修组负责人就说，那我就意思是他就让他感受一下，结果就发现好多针扎进了自己的脸，他在一根一根往外拔。
跟这个佛法没有什么关系的。不要去羡慕人家，
就是没关系的
啊，不要去羡慕人家。
好的，感恩师傅。然后有位同修是做美容护肤的，一楼顾客很多，比较嘈杂，选不出合适的地方设佛台。二楼呢有适合的地方设佛台，但是有些项目需要女客户脱掉上衣来做的，请问他能不能在二楼设一个带门的佛台？
平时关起来吧，好吧，带门的佛台关起来，好吧，就是这样。
好的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
还
有就是，同修家里设了两个佛台，背靠背，当中用木板隔开的，可不可以啊？
可以，
可以。
背靠背不行，
还有
背靠背不行，背靠背不行，要只一个层面上的，不能背靠背。
不能背靠背哦。
对，
当中木板隔开也不行的是吧？好，感恩师傅。还有如果是刮台风能不能念诵心经往生咒和礼佛？
可以，就是要念了，拼命的念了。 刮台风要好好的好好的念经了，好吧？
哦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我今天就问到这里，感恩师傅、
嗯、
师傅你保重身体。
好谢谢谢谢、
哦、再见。
嗯
啊，师傅再见。
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。